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20号，公元2015年4月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国际若无视西藏状况，将助长中共恶行。西藏若尔盖失地牧民再次开展维权活动。达赖喇嘛强调，言论自由建立于对人性本善的理解。西达里批中共拘捕妇女维权者行为不可原谅。伽玛巴仁波切在美国耶鲁大学倡导环保。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针对中共官员陈全国所宣称的要使所有西藏寺院有国旗，使广大僧尼更加自觉地爱国爱教等言论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际社会不对此予以谴责，将助长中共强硬派在西藏的恶行。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于昨天4月8号刊登了所谓西藏自治区中共区委书记陈全国撰写的文章，用四个全面引领治边稳藏的全局工作。陈全国在文章中宣称，要把寺院僧尼工作作为重要的群众工作，使所有寺庙有国旗、有通讯、有报纸等。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篇声明中对陈全国在人民日报以及日前在求是杂志上先后发表的几番言论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显示中共正在将西藏变成宣传中共政策的重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指出，中国在向世界宣称藏人享有宗教自由与自治权利的同时，中共在西藏的领导层却在对西藏的寺院进行打压，试图让寺院变成爱国运动的中心，强制升挂中共五星红旗，有违西藏宗教传统，这是中共在西藏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另一个范例。陈全国在人民日报上还宣称要加强对寺院僧尼的教育引导，深入开展和谐模范寺庙兼爱国守法先进僧尼创建评选活动，使广大僧尼更加自觉地爱国爱教、遵规守法、促进宗教和谐等。布琼次仁指，这些都证明中共领导层正在试图加强共产党在西藏的影响力。他提出，民主的国家与国际机构都应该就这一对宗教自由的公然侵犯予以谴责，否则将会助长北京强硬派官员的恶行，同时加深藏人们的不满。前一段时间，中共强制西藏比如县藏人升挂中共五星红旗所引发的抗议与暴力镇压就是一个例子。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若尔盖县唐克乡失地藏人农牧民在四川省人大会议场外进行请愿后，受到地方政府的恐吓，近日再次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维权，呼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保护他们的权益及人身安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现居英国的利旺藏人东过土旦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了西藏安多若尔盖县唐克乡失地藏人牧民在请求未被受理凡遭唐克乡政府官员恐吓后，无奈通过社交媒体呼吁中共领导人保障权益与安全的情况。东过土丹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今年1月28号，若尔盖县唐克乡失地藏人牧民的十多名代表向四川人大进行请愿，遭到公安人员集体带走，其中两名会说汉语的藏人被县政府拘押近10天， 阿坝州政府也没有进行受理，而唐克乡政府更是恐吓他们说，秦越是犯法的，若再提及土地问题，将对他们判处3年至4年徒刑。据介绍，唐克乡政府人员还闯进牧民家中进行拍照，使民众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失地牧民们在无奈之下，近日将他们的诉求拍制成短片，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呼吁，请求保护他们的权益及人身安全，同时呼吁各界人士帮助他们走出目前的困境。2010年，若尔盖县唐克乡政府以纳入城市绿化为由，强行占用唐克镇二村土地和部分牧民宅基地，总面积约400亩，由20多户藏人牧民被迫搬迁，而他们获得的牧民定居房属于危房，随时有倒塌的可能，严重威胁到了牧民们的人身安全。这些失地牧民派20多名代表，先后对村委会、乡政府、镇政府、县政府进行请愿，但未获得受理，遭当局非法征地的部分土地也被转卖给旅游业者，连牲畜饮水的地方也被占用。牧民们在短片中哭诉，目睹这些官商勾结的恶行，却无处伸冤。东过土丹继续介绍说，失地藏人牧民向中共当局发出了3项主要诉求，分别是：我们不要求房子被拆至今的赔偿，但请求地方政府还回我们的土地，请求地方政府给我们一个可以真正安全住人的牧民定居房。另外，我们受到当地官员的恐吓，因此也恳请领导保护我们的权益及人身安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岐阜县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言论自由不代表就可以毫无节制，言论自由是建立在对人性本善的理解之上的。昨天4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受邀莅临日本岐阜县，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并参加了全国曹洞宗青年会创立4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详情，本台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办事处秘书乐珠。乐珠指出，日本全国曹洞宗青年会是达赖喇嘛尊者此次访日行程的主要邀请方之一。在这一协会的创立40周年纪念活动中，尊者受邀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尊者在致辞时指出，佛教有2600多年的历史，而如今佛陀的教言在日本等国家继续流传的同时，世界对佛教内在含义的关注与兴趣也从传统的佛教国家延伸至西方。尊者教导说，在尊敬佛陀的同时，也要尊敬其他宗教信仰，因为不同的信仰适用于不同根性的人，甚至佛陀自己也会按照信徒的不同根性来用不同的开示方法。乐珠介绍说，达赖喇嘛在当天的演说中还强调了佛教重视运用逻辑来辩证事物的特性。达赖喇嘛说道，纳兰托传承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逻辑来辩证事物，这与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非常相似，因此尊者才推动了将现代科学介绍给佛教僧侣的活动。结果可以发现，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中的许多相同之处。在问答环节中，达赖喇嘛尊者先后阐释了藏人信徒在朝拜或表达尊重时双手合十的正确方法、内心快乐与感官满足感的区别等等。在回答怎样帮助已经逝去的人时，达赖喇嘛指出，佛教徒不认为有创物主，而是相信因果，因此已经逝去的人会面临怎样的情况，完全由他们生前所积累的善果 或者造下的恶业来决定。我们能为逝者做的就是进行祈祷积福。据乐珠介绍，在昨天4月8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还接受了多家日本媒体的专访。在被问及怎样掌握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之间的平衡时，达赖喇嘛表示，自由不代表你可以去伤害他人。言论自由固然重要，但是应该用正面的方法去行使这项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对人性本善的理解之上。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5名中国妇女权益活动人士被当局拘留的事件发表评论，直言当局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在38国际妇女节前夕，中共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了北京的李婷婷、魏婷婷、王曼，广州的郑楚然以及杭州的吴荣如，共5名妇女权益活动人士。这5人是在今年妇女节举办宣传反公车骚扰活动，但于3月6日至7日分别在北京、广州、杭州3地被捕，稍后被关入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据路透社报道，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于日前在推特上公开指出，中国必须停止拘捕妇女活动人士，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希拉里的言论立即引来了中共外交部的抗议，宣称这是中国内政，他国的公众人物应该予以尊重。有评论认为，此次遭捕的5名维权妇女人士是100年前袁世凯政府打压女权运动以来，中国第一批因投身于女权运动而失去人身自由的女性。此外，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强森从昨天4月8号起对中国展开访问。人权观察组织向杰·强森致函，敦促他坦率地向中共官员表达美国将竭尽一切机会吐示北京压迫行为的态度。人权观察还要求杰·强森在访华行程中敦促中共停止一切形式的任意拘押、虐囚、对公民社会的严酷打压等行为，让中共承诺在打击恐怖主义时尊重人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各地开展参访行程的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噶玛巴仁波切于本月7号向美国耶鲁大学的上千名师生发表了以化慈悲为行动，佛教与环境为主题的演讲。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从上月7号开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对美国各地展开为期2个多月的参访及弘法行程。本周二4月7号下午，噶玛巴仁波切在美国耶鲁大学中向该校的上千名师生发表了以化慈悲为行动，佛教与环境为主题的演讲。噶玛巴仁波切在当天的演讲中指出，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甚大，彼此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环境是人们内心的外在反应，我们作为对环保负有责任的人，能够从内心触动到付诸实际行动是很重要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